好，弟兄姊妹，让我哋去听到之前，我哋一齐低头祷告。亲恩主，我哋多谢你赐俾我哋宝贝从你而嚟嘅话语，求圣灵喺我哋嘅当中去引导我哋，打开我哋嘅心，打开我哋嘅耳，让你嘅话成为我哋嘅教导、安慰、督责。我哋咁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嘅名字祈求，阿门。好，我想问一下咧，在座咁多位有冇边位系老师，或者你曾经做过老师噶？可唔可以举举手睇下？啊，都有啲，琴晚多啲。咁咧就其实我都系一个老师嚟嘅。我第一份工咧出嚟做嘅时候就系做老师吓。老师咧一般俾人嘅形象咧都系好正面嘅。咁通常都会觉得佢哋识好多嘢啦。咁亦都有好高嘅道德标准。是值得尊敬和信赖的。但亦都因为这样呢，其实不少的骗徒都会借用教师这个身份呢，这个形象来到去呃人的。那几年前在元朗那里呢，就有一个学生，小学生的家长，他就有一天呢收到一个电话打来，就告诉他呢，我是呢你的仔女那间学校的老师来的。你的仔女呢在学校的学习不是学得那么好，有待改善。那我可以呢上去你屋企帮他们补习的。那这个家长听到之后，梗是觉得哎梗是好啦这样。点知补完习之后呢，他就跟这个家长就说，喂，那补了这么久，我是一个专业老师，我要收回呢几千蚊的补习费的这样。那跟着这个家长呢就觉得有点可疑啦。咁於是就去問學校啦，後來先至發現原來呢個係假冒老師嚟嘅，而且唔單止係佢有呢個經歷，係其實成個該區啦，成個區咧原來有幾個嘅小學嘅家長咧都有收過咁樣嘅行騙電話。咁而喺冇幾耐之前，就係上個月底，12月底啦，喺中國嘅河北。同樣有一件類似即係假老師嘅事，就是、有一個男人咧，佢就假扮老師，咁佢就大模私樣咁樣行入到一個中專學校嘅男生宿舍入邊，然後咧就喝令嗰啲學生咧，喂、哎，你快啲打掃搞衞生，咁然後咧就收咗其中沒收咗三部電話，咁啲學生咧之後咧就發覺。即係呢個原來係騙徒啦，但係佢哋話當時咧，佢見到呢個人個樣真係好似老師嘅，而且講嘢咧又權威，所以聽到佢嘅要求之後咧，佢哋個個咧都係默默咁樣跟住佢嘅指示做，冇諗過佢係呃人嘅。嗱，唔單止咧學校裏邊咧會有即係呢啲咁嘅騙案出現，其實喺教會裏邊咧都有嘅，都同樣有一啲叫假教師。他们是藉着基督的名来到去做一些欺骗的勾当，结果呢就是损害教会，也都损害耶稣基督的名声。在旧约的圣经里面的先知书呢，其实有很多卷，包括了例如耶利米书啦、以赛亚书这样，上帝呢都藉着先知来到去警告和劝勉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是你不要去听这些假先知所讲的话，唔好受骗。咁而去到新约时代咧，呢啲假先知、假教师咧，继续喺教会里边出现。嗱，今日我哋所读嘅经文咧，系喺彼得后书2:1-10上，其实就系去指出呢啲假教师佢哋嗰个嘅恶行，同埋究竟佢哋会有咩嘅下场。嗱，藉住呢段经文咧，都让我哋一齐去思考究竟今日。我哋提防嘅系啲乜嘢咧？嗱，喺其实喺第一章嗰度咧，上一个星期系阿郭锦全传道喺呢度去分享啦。喺一章嘅21节嗰度讲到咧，其实先知本来咧系佢所讲嘅嘢咧，就唔系出于人意嘅，而系被圣灵去引领去讲神嘅话。嗱，不过一去到第二章。就即刻轉咗，講咗一個相反嘅情況啦。就係話從前喺民間有假先知起來，呢一度嘅民間咧，其實係指到神嘅子民，就係指到咧喺舊約嘅時代嘅以色列民，就好似我頭先所講啦，佢哋咧有假嘅先知出現。咁呢度就話咧， 唔单止以前系咁，同样将来在你们中间也会有假教师。嗱，呢度虽然话系将来，但其实佢真实所指嘅咧，就系由过去到将来，即系包括而家。当彼得讲紧呢番嘅写紧呢封信嘅当时咧，已经出现咗假教师。咁呢啲假教师做咗啲乜嘢咧？咁就喺第一节嘅下半节，一直至到第三节嘅上半节嗰度咧，都指出佢哋有多重嘅罪状。嗱，第一嗰度呢度话佢哋咧偷偷引进使人灭亡嘅异端，即系话佢哋教嗰啲咧系错误嘅道理，引致嗰啲信徒咧就走离真道，走向灭亡。第二，佢哋甚至唔认卖佢哋嘅主人，自取迅速灭亡。卖佢哋嘅主人系边个咧？其实买佢哋嘅主人系边个咧？其实就系指到基督。嗱，呢啲假教师咧，原本都系被耶稣基督嘅宝血所买赎嘅基督徒嚟嘅，但系佢哋背弃咗耶稣基督，否定咗神嘅主权。咁而佢哋最终咁样做咧，就系自取灭亡。第三，喺第二节嗰度话，许多人会随从他们淫荡嘅行为，以致真理之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嗱，呢啲假教师咧，原来都有好多 fans， 好多跟从者嘅。嗱，随从呢个字咧，其实系指到跟从同埋效法。原本咧就系跟从基督咧，都系同一个字嘅。不过呢度嘅人，佢哋跟随咗假教师之后，效法咗佢哋咧，就系做出一啲极为不道德嘅行为，包括喺性方面去犯罪。淫荡呢个字咧，其实喺下边第七节咧会再出现嘅。嗰度讲到咧，所多玛同埋俄摩拉嗰度嘅人系点样嘅咧？佢哋生活淫乱，甚至男同男嘅交合，所以当时彼得所责备嘅假教师同埋呢一班假信徒，相信喺佢哋嘅情况亦都系一样。嗱，呢度所谴责嘅咧，唔单止系假教师嘅，仲有嗰班咧佢嘅跟从者都同佢哋一齐犯罪，以致基督嘅真理被毁谤，即系话佢哋咧嗰啲嘅坏见证咧，是令到上帝的名来到去受辱的。第四宗罪在第三节那里说，就是他们贪婪谋利，他们用一些捏造的言语，就是一些方言一些假的话来到去呃人，而他自己就在当中来到得益了。由这几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知道当时这班的假先知引起嗰个嘅即系破坏嘅情况都几严重嘅，有唔少嘅人咧跟佢离开真道，甚至咧离开教会。咁弟兄姊妹，旧约有，新约有，你估我哋今日又有冇假教师咧？有冇一啲人又跟从咗呢啲假教师而去走歪咗，离开咗上帝嘅真道嘅咧？其实答案当然有啦，喺2017年嗰度嗰阵时咧，有一个叫做辨识真假牧人嘅讲座。咁咧当中咧就讲咗两个经过调查之后咧证实咗佢哋系假教师嘅个案。咁我讲一个俾你听咧，你听落你都会觉得哇都咁离谱嘅。咁呢一位咧就佢系喺内地活动嘅。咁佢咧就话佢喺教会嗰度散播纷争，导致教会入面分裂啦，而且他经常用一些威吓的态度和一些这样的手段来到去对待那些跟他意见不同的人，而且他也都去以说辅助内地其他的教会为名，就向信徒来到去募捐，而那个金额也不小。不过捐完钱之后又没有收据，而且最后钱不知道去了哪里。此外，他亦都咧同多位嘅姊妹发展一啲暧昧嘅关系，而其中更加同教会长执嘅妻子咧嚟到有呢个嘅长执嘅妻子咧同佢去同居多年。 哇，可能你都会觉得呢啲嘅牧人滥权啦、贪财骗色，哇，点解会咁样嘅咧？当我哋即系听到嘅时候咧，我哋都觉得好奇怪，觉得冇可能嘅。佢哋原本认识主嘅、哦，但系点解会成为咁犯罪嘅分子，而且系带头人呢？其实我哋作为侍奉上帝嘅人咧，我哋都要好小心咁样去检视自己嘅心思意念。我记得我嚟啱啱嚟窝福嘅时候咧，嗰阵时跟苏牧师学习啦，佢常常咧都教导我哋做牧者咧要提防三方面嘅诱惑。我想这个不单止只是传道牧师的，对信徒或者无论是侍奉或者信徒都很重要的。他说呢就是权、财和色这三方面的诱惑了。究竟可能你说、哎、我没有的，我没有这方面的。不过又想你去问一下自己，当你每一次参与侍奉的时候，究竟我们是为了讨好上帝啊，又或是为了满足自己呢？是为了赢取上帝的赞赏，又或是赢取地上别人的欣赏羡慕呢？我们有没有用自己的身份的角色各个好处来到去满足自己的私欲，甚至合理化一些错误的行为，不单止自己做还教人家去做呢？我想香港住屋紧张，大家都会明白。我曾经听过就是 有教会的领袖，他就去鼓励、就是、另一些教会领袖就说、啊、不如你又没有屋住，即是现在那么难买屋啦、啊、不如你就调走你、就是、户口的钱，以致你就符合资格去抽公屋啦，这样。不知道大家觉得点呢？我都知道很有争议性的。这个呢表面呢对对方好的，希望他有屋住啦。不过如果你认真去想一下，这个行为是一个自私的行为，抑或是一个荣耀上帝的行为呢？有没有欺骗的成分呢？是不是一个光明磊落可以通过阳光测试可以公开去告诉人听的一个举动呢？其实背后究竟我们所信靠的是上帝啊，又或是人的小聪明呢？其实在现实生活里面，我们总是不多不少有很多这些诱惑。其实每一次这些的决定，我们都要很小心地去辨明这些是不是上帝的心意。好，跟着呢在第二个段落啦，咁我哋见到嗰啲假教师，佢哋胡作非为。咁彼得就喺第二章三节嗰度开始咧，就去讲出佢哋嗰个嘅问题啦。其实当时嗰班嘅假教师、假信徒咧，佢哋系唔相信上帝会审判，所以彼得喺呢度就直接咁样去更正佢哋嘅谂法啦。第三节嘅下半节嗰度话，佢话他们的惩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送出来到。嗱，呢度系用咗以人法嚟到去形容嗰啲嘅惩罚同埋灭亡，即系话表示上帝嗰个嘅审判惩罚咧系一定会嚟嘅，唔系空口讲白话。自古以来，即系话上帝一早已经决定噶啦。咁而喺跟住嘅第四节至到第八节呢，就用了三个既然来到去带出上帝必然审判的一些的理据。这里呢第四节所讲到呢就是说、一些犯罪的天使。这里呢背景就是创世纪的第六章一至四节。那里提到神的儿子挑选了地上美貌的女子为妻，跟住咧就生咗佢哋嘅后代。其实佢哋系受情欲嚟到驱使，去叛逆上帝嘅教导。嗱，呢度所讲咧就系、就算佢哋系天使，如果佢哋犯罪嘅话，神都唔会宽容姑息，佢哋会被囚禁喺幽暗之中。 呢度就系话佢哋会被丢弃喺地狱嘅深处，系讲紧去接受一个好严厉嘅刑罚。第二个理据咧，就系喺挪亚时代嘅第五节嗰度话，既然神也没有宽容上古嘅世界，叫洪水淋到那不敬虔嘅世界。嗱，呢度咧两次用咗世界呢个字。其实所指的呢就不是只是我们见到周围的世界，而是包括当时住在世界上面的人。在创世纪的六章五节那里这样形容当时的人的。他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最大恶极，终日心里所想的尽都是恶事。所以可以想象当时是一个罪恶满盈的世界，于是神就用洪水来到去审判。当时除了挪亚一家八口之外，其实没有人是生还的。那这个也都预言呢，将来的审判，上帝对这些作恶的人的审判，同样是一个很大型，是一个牵涉全世界的审判，没有人能够去逃脱。第三个理据呢，就是在第六至到第八节。这个呢是记载在创世纪十八至到十九章，去叙述罪恶之城所多玛和俄摩拉的事迹。在第十八章那里曾经记载到亚伯拉罕向神求情。他跟神讲就说，哎，如果这个城呢有十个义人的话，不如你就不要毁灭他了，上帝都答应的，不过结果呢连十个都没有。于是在创世纪十九章的二十四至到二十五节那里就这样说了，当时耶和华把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与所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城里所有的居民和土地上生长的都消灭了。上帝用火来到去毁灭了所多玛和俄摩拉。这里第六节也都讲到，将两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尴尬。这里讲了倾覆这个字呢，就是讲到一种完全的消灭，是一个都留不低。最近大家留意到澳洲的大火啦，山火，我都见到有些澳洲回来的弟兄姊妹们，可能你会更加去体会到，就是，哦，原来一个地方烧起上来呢是可以这样的，焚烧成灰，原来真的我们可以见得到的，短时间之间一切的生物都灭绝。经文这里引用了三个例子，其实就是要带出第二章第九节至到第十节上那个的结论。既然神不放过这些犯罪的天使，不放过挪亚时代那些不敬虔的人，也都不放过所多玛俄摩拉里面那些的罪人，那么他亦都必然不放过那些当上帝无道的假教师和他们的跟从者，他们将来会同样受到严厉的惩罚。第九节那里说，他们会留在惩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意思就是当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他们就要受到惩罚了。第十节那里就更加说，是尤其那些随从肉体，那些随从肉体放纵污秽的情欲，藐视主的权威的人更是如此。其实这里正正呼应了第一至第三章那里，第一至第三节那里假教师所作的恶事，亦都指出假教师他们的核心的问题究竟衰啲咩呢。第十节的上半节呢就说，第一，他们随从自己的罪性来到去生活， 沉溺在一些的情欲的事上面，喜欢自己喜欢想怎样就怎样。第二，他们不当耶稣基督是他们的主，他们漠视基督的救恩。这里说神是不会放过他们，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必然会受到审判。弟兄姊妹，你信不信有审判呢？是头脑上面的知道，亦或是你心里面真的相信呢？其实彼得写这封信当时的背景，那些人就是不认为神会回来的，于是就自己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就形成罪恶就越做越严重了，他们的罪恶。其实不过这里说上帝是不会算数的，他是会跟我们算账的。我想问一下，如果今天上帝就在我们中间了，然后将我们每一个人那些的生活每一个层面所作的事，无论在明里面暗里面都显露出来，在个荧光幕上面去播出来的，你够不够胆看？你够不够胆看回你自己上帝怎样看你的事？可能你不够胆，我都不够胆，我相信。不过有一天上帝真的会这样去检视我们的生命。刚才我们一起去领圣餐，圣餐提醒我们，我们无论是几咁的有几多的罪，几大的恶，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上了自己作为赎价。他要我们今天去做的呢，就是应许是我们的主。不知道大家识不识有一首诗歌叫做《晚土》呢？其实在《生命圣诗》里面都有的，可能后生嗰啲年青人唔识，不过都系一个好好嘅诗歌嚟嘅。咁入边咧，其实系一个好好嘅反省嘅内容。我相信佢叫晚土咧，就系叫我哋咧每一天完咗之后，我哋就系晚上去谂下嗰一日发生咩事。我读第一节俾大家听啊，歌词嘅第一节咁样话：若我今日伤害他人心灵，若我今日使他人走错路，若我今日照己心意偏行，求主赦免。我都鼓励大家，就是在每一日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些时间就是安静下来，我们去想一下我们今日怎样生活的呢？我们有没有一些地方是得罪人得罪上帝？我们求主去光照，也都求主去赦免我们的罪，再一次校正翻我们今日跟随的是哪个，我们的生命得以洁净是从哪个而来。在第二章三节至到第十节上半节这个上帝必然惩罚的大前提之下，其实同时表达一个上帝必然救赎的信息。这里有提过两个人物的，一个就是挪亚，另一个就是挪德。洪水将要来淹没世界之前，神就叫挪亚去做一只方舟，这个就成为上帝拯救他和他的一家的工具，而他们亦都是当时唯一的生还者。这里第五节那里说，神只保护了报公义信息的挪亚一家八口。在创世纪第六章九节那里就说挪亚是一个义人来的，在他的世代，在他的世代是一个完全人，同埋话挪亚与神同行。而在这里的第五节那里就补充了，他不单止自己是一个义人，他更加去传神公义的信息，就是叫人去跟上帝。他不单止紧张自己和他家人得救，也都忠心地来到去传扬上帝的信息，希望其他人都能够得救。可能你会问，旧约好像没有讲到即是挪亚怎样跟人传福音样。不过你可以想象，他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做一只这么大的方舟，周围的人呢一定知道，一定会问他， 而佢亦都咧，我相信亦都能够好自然咁样咧，就会去解释啊个方舟系嚟做乜嘅。其实就系咁样，用佢每一日嘅生活嚟到去见证上帝。明显挪亚就系一个听从神吩咐、忠心跟随上帝嘅人。咁另一个咧，另一个系罗德。经文第七至第八节嗰度话咧，罗德系一个常为恶人嘅淫荡忧伤嘅义人。吓，呢度话佢正义嘅心因天天看见同听见他们不法的事而伤痛。可能有人咧会觉得，哎，罗德系咪真系一个咁好嘅人呢？因为创世纪嗰度描述咧，佢唔系完美嘅、哦。当时佢同亚伯拉罕分地，佢就因为咧拣咗块即系肥沃嘅地，对自己好啲啊嘛。于是咧就去咗呢一个罪恶之城所多玛、俄摩拉嘅当中。嗱，不过上帝嘅拯救咧，唔系净系睇佢嘅行为嘅。呢度话佢系一个义人，因为佢知罪，亦都恨罪。第八节嗰度话佢住喺所多玛、俄摩拉嘅里边，佢成日咁样去听见、睇见周围嘅人作恶犯罪啊，而佢咧就为佢哋嚟到去忧伤难过。嗱，我哋另一方面都可以谂下，要住喺周围嘅人都系犯罪嘅，冇个好人，要喺当中做好人。唔跟佢哋一齐犯罪，要抵挡呢种嘅群众压力咧，其实一啲都唔容易嘅、哦。罗德嘅忧伤困扰，其实亦都可能有呢个嘅原因。呢度神称罗德为义，唔系因为佢完美，而系佢持守去恨恶罪恶，亦都有上帝嘅心肠，所以最终。他就被神在毁灭之中去拯救出来。其实神的审判和拯救呢，就好像一个银的两面这样。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会同时出现的。对神不敬虔仍然在罪恶当中的人，就好像这里所讲的假教师和他的跟从者，最终呢就会面对上帝严厉的审判。但是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同样带来那个的拯救。他没有忘记那些认他为主、忠心地跟随他、敬虔的人。纵使他们在地上是经历不同的困难和挑战，但是这里第九节那里说，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炼。这个知道呢，不是只是、头脑上面知道，而是说上帝知道怎样，上帝必然会做，上帝最终要去将这些忠心敬虔的人呢来到去救出来。那今天这段的经文对于我哋嚟讲有啲咩意义呢？其实我哋今日呢都系活喺一个邪恶嘅世代嘅。一场社会嘅运动将人类嘅邪恶、虚假、自私、残暴、仇恨一一嘅揭露出嚟。其实以前都有㗎喇，不过冇咁清楚啫。喺呢个咁样嘅我哋面对呢啲咁多嘅的困难，咁多唔同嘅可能人际间嘅张力，生活嘅困难当中，我哋嘅情绪可能会受波动，我哋会觉得无奈、难过，或者甚至对神怀疑，好想放弃。甚至有人呢会觉得，哎，唔好理啦，总之呢今朝有酒今朝醉，咪过今日嘅生活就得囉。呢、这个可能就係当日假先知、假教师他们的犯罪的开头。其实要在这个邪恶的世代做一个敬虔的人呢，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从挪亚和罗德的处境之中，我们可以想象他们曾经经历过别人的嘲笑、鄙视、排斥，甚至可能是恐吓。 他们内心里面同样经历过孤单、怀疑，甚至想放弃。今天我们在这个处境之中，要做一个的基督徒，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不过这里说，这个是上帝今天给我们的试炼，就是在这些不同的邪恶、引诱、摇荡的当中，我们好像罗德这样，在不虔的人之中，不敬虔的人之中，做一个敬虔人，要选择跟这个世界来到去分裂分开。其实呢，你想想罗德要做一个跟世界同谋合污的人呢，不难的，周围都是这样。但是难得的呢，就是他们要真的去坚忍持守，在艰难之中不向邪恶低头，不走向邪恶，而在一些恶劣的环境张力之中仍然站立得稳。在圣经的诗篇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那里这样讲的，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傲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鼓励大家，除了刚才所说，我们每一日去检视自己，我们有没有得罪上帝，去倒垃圾清了我们的罪之外呢，我们亦都去真的紧靠上帝，让他的话成为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在这个邪恶的世代当中，我们能够站立得稳。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恩主，我们多谢你的说话提醒我们，你给我们有拯救亦都有审判，我们要为我们今日自己的生命来到去负责。再多谢你给我们认识你，亦都多谢你宝贵的救恩，你不单止去处理了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去处理的罪，也都你每一日赐下恩典，赐下你的话给我们。求你就是帮助我们在你的话里面去学习思想，也都有你的恩典帮助我们每一日在这个仍然等待着你回来的日子当中，去做一个敬虔你的人。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阿们。